好，六六，有听到，OK 吗？好，好，好，六六，奉主耶稣，圣名，小弟在这边，做见证。那，在座的传道、长职，还有东源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慕道朋友们，大家平安。哈利路亚，非常感谢神，小弟今天能够来到东源教会，来与你们一起分享小弟的信主见证。那刚刚的那三首诗歌，小弟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很感动，所以现在心中满是感动跟雀跃。那又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小弟的见证，真的是感谢神。那小弟先做自我介绍哦。小弟是戏子教会的林君汉弟兄，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弟的信主经历。那小弟的信主经历是由小弟的父亲，就是我的爸爸，带着我们全家，还有我的妹妹一起来到教会的。那简单来讲，小弟的信仰呢，可以说是，在信主前跟信主后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堂跟地狱的一个差别。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家可以好比说，真的也很像是在地狱里面，在很黑暗的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成长。就说到了小弟的小时候，小弟是出生在桃园复兴乡，的泰雅族的一个部落里面，小弟是泰雅族原住民，妈妈是平地人，那出生在山上原住民部落，那就大家的一个比较对原住民的印象就是原住民比较爱喝酒，比较爱喝酒，那确实哦，我的爸爸也是很爱喝酒的那一位，甚至是部落里面最爱喝酒的一位，喝了酒之后呢，他的那个战斗力也是那个打架的行为也是最厉害的，所以部落里面的人都，很怕他，很怕他，因为他打喝了酒之后很会打人，但是我们原住民其实喝酒之后不是我们就是我在部落里面认识的亲戚跟朋友，他们喝酒之后其实只会稍微推一下，但是我的爸爸呢，是一定要把人推倒，他才开心啊，这个是我爸爸他喝酒的一个坏习惯，也因此，他这个坏习惯呢，带到了家里面。简单来讲，就是对我们家长期以来的家暴。所以小弟的小时候就是在家暴里面的一个成长。好，那时候小弟还有印象，就是在小弟在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跟两个妹妹，在部落里面成长，还有我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奶奶，也一起在山上里面成长。当时爸爸是在山上，工作的，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家里面。那山上的工作呢，他做完之后比较早下班，回家没有事情做嘛，所以他们很多朋友下了班之后就会在山上的商店那边就开始喝酒，然后唱卡拉 OK，然后在那边聊天，聊到很晚9点10点，然后隔天再继续去工作这样子。他们的原住民的习惯就是工作完就是一定要喝个一两杯了，那爸爸也是这样不例外。那他喝酒完之后可能在外面已经跟别人打过架了。他回到家之后，还想要继续发泄，所以回到家之后，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我妈妈在家里面常常都是哭的，在地板哭啊，因为被我爸爸打到，跌倒，然后在地板那边哭。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妈妈已经把房门锁起来了，那我们家三个在外面，他那时候我们还小，我爸爸还不会打我们跟我妹妹，因为我们还小。我妈妈把房门锁起来了，我爸爸力量很大，他就 直接一个踢就把房门给踢坏了。踢坏之后，我妈妈就哭啊，我爸要被打了，她就我就只听到哭声而已。哦，过不久就听到常常妈妈就带着我们三个坐计程车回到妈妈的老家，就是汐止。所以小时候呢，就常常一会坐车回到山上，一会又坐车回到汐止。哦，那是因为常常被爸爸打，被打了之后就逃回娘家。可是他，我爸爸，我妈妈没办法一次带三个孩子嘛，所以他一次就可能带我或带妹妹。然后，可是他下礼拜或明天他又要回山上，因为他要照顾孩子，所以妈妈她很辛苦，她被打了之后只能躲一天两天，又要再回去继续面对这个爱喝酒的这个爸爸。哦，那好在就是我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奶奶，会骂他。哦，骂爸爸的时候，爸爸他就去睡觉了，他睡觉之后就不会起来了，然后隔天起来之后，他就忘记了他昨天喝酒醉跟打人的事情，他都忘记了。所以在以前都没有听过爸爸有任何的道歉或是有悔意。然后夫妻他，我爸爸妈妈都是生活的，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互动，他们没有什么互动，唯一的互动就是被打的时候，哦，那种互动而已。好，那再来，我就渐渐的长大之后，哦，爸爸，因为山上的工作也没有了，哦，他就来到了汐止，来到现在，来到台北的算是都市，就是汐止这个地方来找工作。那离开了山上之后，到了平地，生活环境是，对原住民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哦，因为空气啊，甚至旁边都不是树木了，哦，就有差别。所以对于爸爸他自己的那种情绪压力，我相信他更严重，因此呢，他喝酒的次数更多，然后对我们的施暴的力道更大了，哦，更大了。就在有一次，哦，我们家，我以前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记忆已经到了国小，我在汐止读国小的时候，我晚上七点的时候，晚上七点哦，我跟我妹妹就要马上去睡觉。为什么？有孩子那么乖的吗？七点就马上睡觉了，还没呢，小弟的功课还没有写完呢，我还想要继续看电视，哎，我还想在外面继续跟朋友跑步，哎，可是七点到了，我就要马上躲到房间里面把门锁上睡觉，因为我爸爸七点还没回家，就是他已经喝酒醉了。他已经喝酒醉，在外面喝酒醉，回到家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发泄他的情绪，他就会骂我妈妈，打我妈妈，甚至开始打我跟我妹妹了。所以七点了，爸爸还没回来，我就跟我妹妹快一点到房间睡觉，因为有时候我们睡着了，爸爸就不会打我们。哦，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躲他的一个方法。哦，但。哦，但那之后，哦，有一次我，哦，印象很深刻，哦，就是我们已经睡着了，哦，爸爸已经也是很晚到家，他又开始，哦，跟妈妈在要开始打妈妈了，哦，然后妈妈被打到哭了，他就觉得他就开始来打我们了，他开始来到房间把门踹开，然后叫我起来，他说君汉给我过来，你给我画画画，喝酒醉有很多奇怪的话语，就如圣经里面箴言也有说，我们可以先来看，先来翻开一个经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箴言的23章31节，那边说到，箴言23章31节那边说到，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所以喝了酒，他的行为跟话语都是很奇怪的。因此，爸爸他那时候叫我画画，他说：“你给我画玛利亚，你给我画耶稣，你给我画耶和华，你给我画主灵。”就然后就我就边哭边画，妹妹也是边哭边画。为什么爸爸会叫我画这些东西？因为在 在这个期间，爸爸几乎也是每个礼拜也会带我们跟我妹妹，我们全家一起去找教会，去找教会，去找很多的教会。所以小弟那时候跟爸爸也去过很多教会，去到了天主教会、长老教会、摩门教会，然后灵粮堂，然后大间的教会、小间的教会，小弟都跟爸爸都有带、我们家全部都有去。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个酒鬼去教会干嘛？我就很纳闷。可是因为小弟从小就被家暴到大，所以很怕爸爸，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带我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因此他说带我们去教会，我就是很纳闷，那边有酒喝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要去那边？可是他到那边那个教会，其实我们去的教会都没有原住民，也没有他的朋友，也没有酒喝，他还是去那边。他那个时候他就会穿得比较干净到教会那边，然后去听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去听道理。那后面呢，我们信主之后，我有一次我就回头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之前要一直去教会，而且去那么多间不同的教会？他有给我一个回答，感谢神。等一下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他要一直去找教会。好，那因此呢，在喝酒醉那时候，他叫我画了很多玛利亚还有主灵的东西，因为他喝酒了，什么话都会说。那因此那一次我也是哭，也是很难，也是又哭又被打。那之后国小之后，小弟到了国中，小弟到了国中了，到了国二的年纪，这是我最有印象深刻爸爸喝酒醉打我的那个时候。小弟升上国中的时候，认识了很多的坏朋友，坏朋友。我的坏朋友就是打架、闹事，然后翘课，然后会抽烟、会喝酒的这些坏朋友。那小弟呢，也参与在其中。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后阳台啊，偷抽抽烟啊，然后翘课啊，去网咖、喝酒啊，在晚上的时候喝个几杯酒啊，这样子，就是变得很不是一个学生，然后都是一个小流氓的一个样子。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着爸爸喝酒醉、抽烟、吃槟榔长大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子的事情很正常，很正常，而且对我来说习以为常，家里面就有嘛，我随便拿一个，我就有了，我也不用，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动作。那因此呢，小弟认识的坏朋友除了有坏习惯之外，小弟也会跟着那些坏朋友一起去打架，一起去打架，成群结队的去打架，去闹事。所以那时候小弟是很凶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因为从小就被家暴嘛，所以脾气真的非常的不好。在家里面我也是常常跟妈妈吵架，甚至我也会打妹妹，因为我爸爸打我嘛，我就发泄到我妹妹身上，我也会打我妹妹，所以我妹妹很可怜，她被我爸爸打又被我打，所以我现在妹妹她也到教会，所以我跟妹妹我们现在感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我们都有在教会里面一起做圣工这样子。那所以到了国中之后，我是一个小流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蛮暴躁的。可是我在家里面还是很怕我的爸爸，还是很怕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他力气很大，而且他喝酒醉了，我真的会很怕他，因为从小就是有很大的阴影在。好，在那一次，那是我最有印象深刻的一次，他喝酒醉对我们家暴的一次。他一样晚上到了10点回到家，一开门，我就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了。我妈妈直接哭，从客厅走到厕所，我们家是长条形，他就从客厅跑到厕所，把厕所门锁起来，因为爸爸在打他，他要锁起来，不要让他进来。可是我说了，爸爸力气很大，一样一个脚又把厕所的门踹开了。踹开之后，我妈妈就哭啊，就 又哭着要跑，可是他不知道躲哪里去，他就说我不想活了，我妈妈要自杀了，我很难过，我真的很想哭。我就在房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充满了恨，我很想要直接把我爸爸给杀了，我很想要杀我爸爸。我说了我是小流氓，所以打架闹事我很习惯。 那我妹妹听到我妈妈说她要自杀了，我妹妹就马上从房间里面哭着冲出去，抱住我妈妈，在阳台里面抱着我妈妈。我爸爸呢就在阳台继续骂他们，然后我受不了了，我就去楼下。我阿妈住在我们楼上，住在我们楼上，我就去找我阿妈。我阿妈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阿妈叫我阿妈下来，说阿妈快点哦，爸爸喝酒醉了打妈妈了。我阿妈就赶快下来就骂我爸爸，骂了之后爸爸就才安静去睡觉。可是我们也不能每次都找我阿妈，所以因为我阿妈她老人家也很早就睡觉了，所以爸爸他有时候他打人的时候他会先把门关起来，所以有点小聪明的那种，蛮厉害的，所以我阿妈没听到他就不能下来骂我爸爸嘛，所以在那一次我很有印象，我就在房间我冷冰冰的就看着我爸爸，然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恨，我已经在心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他下一次再喝酒醉打我，我就要反击，我就要反击。在那一天，其实我很想直接反击，我就握着拳头瞪着他，然后他看了我一眼，他就给我一巴掌，砰！我就知道他的力气跟我差太多了，我不敢打他，我还是不敢打他，所以我就只能，我没有哭出来，但是我心里面真的已经充满了恨，已经充满了恨，所以我就立下一个誓言说，他下一次他再打我，我就要用全身的力气把他推倒，如果我手边刚好有刀，我就要直接刺下去把他杀了，我已经决定我把他杀了。因为那时候小弟在国中认识很多坏朋友嘛，那也有去很多庙宇的活动，因此认识了很多现在所说的八加九，就是小流氓那些，不要说小流氓，确实是八，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八加九，对不对？八加将。那他们也有邀请，也有找小弟去跳八加将。那我知道跳八加将可以拿，也有薪水，所以我就认为说，我离开，我要离家出走，把人杀了，然后去跳八加将，我就有钱，我可以自己生活。到不了就是靠那些大哥哥，因为那边也认识了一些哥哥嘛，去靠那些大哥哥，所以去靠近八家将，也等于是我要去靠近了黑道，去混黑社会了，甚至我要直接去做监牢，我也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把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给杀了，我已经把我爸爸给杀了，我觉得我没关系了，至少可以让我的家庭，让妈妈跟妹妹不用再被打了。我已经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就在我立下这个誓言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在期待爸爸他打我，我就可以离家出走，因为我不想待在这个家了，觉得很黑暗。我觉得我去跟我那些哥哥在网咖打游戏，在外面喝酒抽烟，很舒服，很自由。很愉快啊，甚至不用上学，很愉快，最愉快的是我不用怕被我爸爸打，是最快乐的事情，可是就在我有这个誓言的时候，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下个礼拜，我爸爸他回到家之后，他突然对我笑，他笑着看着我，他说：“君汉啊，下礼拜一起去教会。”我是很冷冷的回他说：“哦。”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爸爸在笑呢，因为我很久，应该说根本没有看过他在笑。他从以前的我的印象就是他都是很凶狠的脸，喝着酒醉醺醺的脸这样子。他笑起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这样子笑？他之前去教会也很少在笑，也都不会笑，他偏偏这一次在笑。好，那也是很乖嘛。下礼拜到了，也是跟着爸爸还有妹妹，全家一起去教会。我们就到了这个，到了细致的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我就想啊，也还是一样，就是教会而已嘛。可是到了真耶稣教会之后，一进门就听到的是祷告声，祷告声，当然是觉得没什么了，觉得没什么。因为心里面都觉得无所谓了，就跟着他这样子无所谓，因为我是在等着要打他， 就这样子而已。哦，可是很奇怪的是哦，我爸爸他那一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很早就起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刷牙。他平常就很爱抽烟吃槟榔，嘴巴都红红的。他早上起来刷牙，我没有看过他刷牙，他在刷牙，然后洗澡，然后穿上西装。我就想，这是要去哪里呀？我就觉得很奇怪，去教会有需要穿成这样吗？只是觉得很奇怪而已哦。好，那也是跟着他到教会。到教会的时候，他就都笑笑的跟着大家打招呼。因为我们到了教会之后，到了教会嘛，各位弟兄姐妹都是很有爱心的，就会跟大家说哈利利亚，你好啊，怎么样？所以我爸爸也是很说是真的蛮喜乐的，跟他们互相打招呼。然后那一天结束之后，回到家，哦，他在车上就把他的烟、槟榔拿出来，丢到垃圾桶。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不抽烟、喝酒、吃槟榔。他已经抽了快40年的烟跟酒，还有槟榔这些坏习惯了40年了。他从踏进教会的那一刻，他就立刻不碰。立刻戒掉，而且他后面没有什么瘾在。我就觉得这是认真的吗？哦，那真的是认真的哦，真的是认真的。从那之后呢，他就每个礼拜会带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真耶稣教会。爸爸就渐渐变得不一样了哦。那就回到说，为什么爸爸会来到真耶稣教会？哦，因为我，哦，爸爸他在打完哦，在那一次最严重家暴的那一次之后，他回到了山上哦，复兴乡那边，然后一个人去钓鱼。他从礼拜五的晚上哦，他就钓凌晨的，然后一直钓到早上6点都没有鱼。他就想说，哎呀，好奇怪，好无聊，怎么都没有鱼？然后又没有事做，回家也不知道干嘛。可是呢，他就有个念头，哎，他要去教会，可是他不知道去哪间教会啊。他只知道，哎，他就想到一件事情，有一间教会是礼拜六聚会的，就是真耶稣教会。这间教会呢，在我爸爸很小的时候，大概才国小的时候，他去过几次真耶稣教会。哦，他也看过那边，他也看过教会的人祷告。所以他知道真耶稣教会不简单，在他小时候他就知道真耶稣教会不简单，他这样跟我讲。因此他是在记在心里面，可是呢，他在找教会的时候，他不敢去真耶稣教会，哦，我就要来分享到我爸爸为什么要去找教会。哦，我爸爸为什么要一直去喝酒？因为他喝酒，因为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压力很大，他就想要借酒浇愁，哦，但是愁更愁嘛，愁更愁，回到家就要发泄，所以就找妈妈，就打我们当作发泄，隔天又继续喝，哦，因此呢，他就是那时候他就是去拜酒神呐，啊，希望酒可以给他安全，可以给他安慰，但是酒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会在假日的时候再去教会。去天主教，去长老会，去找神。我爸爸他想要找一位真神啊，所以他去天主教、长老会、灵粮堂、大间小间的教会，他没有找到。所以呢，隔天他又继续喝酒，找回酒神，因为至少找酒神，他可以有安慰。他去教会，他找不到安慰。就在那一次哦，他觉得人生好无聊哦，好无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真耶稣教会，他还没去过。他就到了那时候在葵辉教会哦，山上葵辉教会的门口，他就看，因为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他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知道，他踏进去，他就觉得说这个不简单，我觉得我踏进去我出不来，哦，因为他觉得他踏进去，他就可能不能再喝酒、抽烟、吃槟榔了，他知道这边是有真神的，他其实知道，可是他觉得喝酒比较快乐，所以他一直在逃避。那因此，他就在门口一直看，他要不要进去？那后面呢，就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小时候跟他长大的， 啊，就你怎么在这边？然后就把他请进去。他进去之后，他也不好意思一直低头，因为他嘴巴那时候还沾沾的，还没有刷牙，所以他就不好意思可是他进去之后，他感觉到他心里面很喜乐，很喜乐，没有过的喜乐。看到他们祷告，他很感动，感动到哭，因为他觉得他找到真神了，他回到神的家，他找了40年。而我们呢，也生活在他的暴力当中10几年，因此他那一天回到家之后，才会笑着对我说：“君翰，我们一起去教会。”因为他找到了真耶稣教会，他找到了真神的教会。然后那也因此从那之后，他就很快的就戒掉了烟酒跟槟榔，然后回到家之后，每天就会开始洗澡，然后刷牙。然后让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开始把一间房间给打扫干净，然后在那边摆了一个桌子，桌上摆了一本圣经。他每天早上呢就开始读圣经，读到晚上，有空就在那边坐着读圣经。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是做工的人，怎么在那边像博士一样，像医生一样在那边看书？我觉得这个不是他，这个不是他，很奇怪哦。我就说，可是我很开心，因为他不喝酒啊，他不会喝酒，家里没有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我很开心。其实我蛮开心哦。好，那从那之后，我爸爸也就持续带我们来到教会，然后过不久他求到圣灵，求到圣灵，然后也带着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我跟我妹妹也求到圣灵，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还有妹妹一起受洗在细致的真耶稣教会。那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就是我爸爸呢，他找到了神之后，他找到了真神，就是真耶稣教会之后，也带领了我们家一起来到真耶稣教会。从那之后呢，他就再也不抽烟喝酒吃槟榔。那也是刚刚好，就是从我立志不要说立志的，从我发言立誓要杀了我爸爸，要逃学，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真神就出现，神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带领到他的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从那之后呢，我们家就有如从地狱到了天堂，家里面变得很明亮，变得很开朗。爸爸因为爸爸变得爱干净，也变得很爱笑。那我们家呢，也开始跟爸爸一起，我终于也开始跟爸爸聊天，一起有说有笑。那到现在，我们家呢，我爸爸，那感谢神，我爸爸现在在山上。从那之后，我们家已经信主了，14、15年了。这期间呢，我爸爸他也是很积极的在传福音给他的朋友跟亲戚。在山上也是做了一直积极的做圣工。那小弟跟妹妹呢，也是在教会里面也是做圣工，也是有做圣工的当教员。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能够在我们在小弟最黑暗然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伸手救了我们。虽然我祷告我没有不是向神祷告，但是我相信神他就是在看着我们，在看着我爸爸。因为那时候爸爸他也出现了彷徨，他也觉得世界很无聊。那感谢神，当我跟我爸爸都觉得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就出现来救我们了。那非常感谢神小弟能够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得到平安。最后呢，小弟想要来翻开一个经节跟大家分享，在约伯记约伯记的22章21节，约伯记22章21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以上呢是小弟的信主经历，也是我们全家的信主经历。那非常感谢神，愿一切的荣耀平安都归给神， 好，那平安福气都赐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小弟今天到此，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证道，非常感谢主，林弟兄啊，在这边做了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他所讲诉说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底层的常常发生的一个故事，尤其在原住民部落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马路英雄，他爸爸应该就是属于马路英雄的那一类的人。所谓马路英雄，就是每天醉醺醺的随便路边就躺着在那边睡觉的 那一种人。他爸爸 还更离谱的会回去家暴，会回去家暴。好，那感谢主，就因为这样认识真神他们全家就能够从这个家暴里面得到释放，他所诉说的这个就好像昨天晚上我在分享约翰福音，主耶稣传福音给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的故事非常类似因为我们人类被罪辖制就是当我们远离真神成为罪的奴仆以后，那因为远离真神，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就没有了，就不知道我为何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要在这世上活着，我活着的目的 是什么就失去这个目标。那是失去这个目标以后，你生命里面又被这个无形的罪所辖制，所以就会感觉到生命中有饥渴的问题，有饥渴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生命的饥渴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让我们感到生命中一直都不满足，一直感觉到有缺欠。那这种生命的饥渴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它填补，可是人所想出来的都是用物质的方式想要来满足这个生命的饥渴这个就好像主耶稣跟那个妇人讲的，说你喝这个井里面的水还会再渴你看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对不对？喝完了没多久又再渴又再喝，喝完了没多久又渴又再喝那我们世人解决生命饥渴的方式就是这种样子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的方式就是放纵情欲她把自己放在一个情欲的追逐上面，所以她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又跟人家同居表示说婚姻的生活她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她又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就只好一直恶性的循环，一直追逐，但是那个都是主得到一个短暂的那种最终之路，并没有真正解决生命的饥渴的问题，所以她不断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欲的辖制下面生活。那他的爸爸就是在酒里面因为无聊感觉生命饥渴会产生你对生命生活上会感觉一天到晚就是无聊，因为我不知道活着要干嘛每天工作休息我的目的在哪里，很无聊无聊的话，解决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喝酒那有些人呢吸毒所以你看美国社会现在很多上诉族就是这样吸毒麻醉自己，因为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嘛， 所以想要吸毒来能够解决短暂的这种无聊跟生命的饥渴，可是有没有办法解决？没办法。你看他爸爸到最后越来越厉害这个人想出来的物质手段都没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就好像人在喝井水一样，渴了再喝，渴了再喝，但是永远没办法解决生命的饥渴。除非你喝耶稣所赐的活水，你才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生命饥渴。好，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看这边就讲到，主耶稣说。你喝这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不断重复在喝，不断重复那个渴，因为你没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不管你去追逐金钱、地位、名声和那个美酒的享受甚至后来有些人就毒品的麻醉，都没办法真正解决生命的问题。要怎么样让 才能够解决？就像主耶稣讲的，要喝他所赐的活水这个活水在这个地方主耶稣是主着他的救恩，要得到他的救恩，但是要得到他的救恩必须有圣灵的见证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五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看主耶稣就讲到这个他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渴了，就可以到他这边来喝，喝什么？喝活水的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看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受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喝耶稣所赐的活水。在第四章主耶稣是讲要得到他的灵魂的救恩，才能彻底的解决人生命饥渴的问题，因为最解决生命饥渴才得到解决。那你要解决生命这个罪的问题，一定要接受圣灵亲自见证受罪的洗礼才有办法彻底的把罪赦免掉所以主耶稣才讲到说，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指着受圣灵讲的所以你看他他爸爸虽然曾经找了很多基督教派我因为原住民部落其实大部分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部落大部分都有三个教会，一个天主教就是最早的，第二长老会，再来就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最后面进入这个原住民部落，但是最能够解决他们生命的饥渴的问题。好，那所以你看他找了很多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的教会，没办法解决，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部落葵辉葵辉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葵辉就是。那个大湾有没有叫复兴乡刚进到复兴乡过 复兴桥哈，没多久有一个右转啊，那个进去哈，啊那个葵辉部落，我们那边有现在成立，以前是祈祷所，现在成立一个教会叫葵辉教会，啊是属于大湾啊大湾那边的部落，好，好，那还是因为部落里面的从小在一起认识的人，我们教会的同龄，把他硬拉到教会。啊，来真耶稣教会才啊有机会得到主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彻底的解决罪的瑕疵，生命的饥渴。啊，我在这边也顺便讲一个，你们应该认识啊，我们永和小区的安康教会的吴修，有没有听过？你们如果到安康教会，一定会碰到他都在那边做接待啊。吴修弟兄，好，把大家跟讲哈，好，他是我亲眼看的，30多年前，我刚出来当传道，那时候我跟那个谁，张恩泽长老联合牧养，那个综合教会，哦，综合教会，因为。啊，我们两个，他要把大专辅导传道的工作交给我，那叫联合牧养综合。啊，这个吴修哦，吴修弟兄啊，是啊庙里面的鸡童，啊庙里面的鸡童，然后也是酒鬼，啊跟他爸爸讲的，跟他爸爸一样，哎无酒不欢的，无酒不欢，然后。也跟他爸爸一样，都会喝酒以后就会家暴，啊，他会把他太太哦，还有孩子三更半夜哦叫起来，立正杀死，立正杀死，这样粗糙这样子。我常常听，那时候常听他太太做见证，我说哇，你这个真的是太忍耐了，太忍耐了啊！我现在听了他的见证，他妈妈应该是非常忍耐，一般人没办法忍耐这样子。现在年轻人哪里能忍耐这个？马上就离婚了，还在那边一天到晚那里家暴。可是那吴修弟兄的太太就是这种忍耐，好、哦，好。后来有机会，人家就传福音给他太太，他太太就带着孩子来慕道，得到圣灵，知道这是真的。好，然后他呢，当然也会带吴修来听啊。吴修来了2-3次，啊，但是没有很认真在听啊，只是随便来看看太太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刚好那一次哦，他太太跟小孩子报名要受洗，啊，那他就阻挡，他就说我也要受洗，啊。那个张传道就说：“你没有听道理，你在受什么洗？不行。”他就说：“我如果没有受洗，我的太太跟孩子都不能受洗。”啊，他要阻挡。啊，所以那时候张传道啊，他就用拖延战事。他说：“好，那这样的话，明天我们要去洗礼，你就来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受洗，我就跟你施洗。”啊，好，结果我看到他来的时候，醉天天的就这样跑进来，我就过去说，你不是要来受洗，怎么醉醺醺的？因为我想说哈，受洗完不能喝酒了，所以我早上哦，先喝两瓶的双鹿五加啤。想弄我我咖啡，他就把他喝了，所以他醉醺醺的来。那我们就到那个中央新村啊，新店中央新村的那个新店溪旁边。我受洗也是在那边的。好，因为我们板桥小区哈，以前其实北区的教会40多年前哦，受洗都在那个地方，碧潭旁，再下来一点点那个地方。哦，他就。那个有一个沙滩，啊，张长老故意其实是故意不跟他洗礼，把他留在最后面，好，啊，留在最后面哦，啊， 那他孩子太太全部都洗完了、哦、长长老就问他说、啊、你到底要洗的人吗、哦哦啊、他就背起来、哦、他就爬起来一个人就停停停停就走到水里面沉水站起来我洗礼完了这那个张长老跟他讲说、哦、我没有给你施洗不算、哦、他就很生气、哦、就跑到那个沙滩、哦、把头、哦、藏到那个沙滩里面去、哦啊、在那边一直发狂这样子、哦啊、张长老就说我们大家帮他祷告、啊、就我们就在沙滩上帮他祷告祷完告张长老说我再问你一次要不要施洗如果要赶快过来不要的话我没有回家了后他就很征战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就慢慢顺服下来张长老就真的跟他梳洗梳洗完回去感恩祷告在教会里面感恩祷告当下得到圣灵就表示、这神已经接纳他、哦、他得到圣灵、哦、哇得到圣灵以后整个人完全改变变小绵羊一个你知道吗本来会家暴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小绵羊所以他的故事跟这个是完全一样、啊、后来你看安康教会、啊、外面那些布景、啊、全部都是他做的他应该还在吧我很久没有去了、啊、他应该七十多岁了、啊、那个在安康里面去问他就知道、哦、这个所以说生命的饥渴是由于罪的瑕疵所引起的这里靠人为的行善、那个自我的修炼是不可能的、哦、现在很多宗教都告诉你说啊，我们要自己 来修炼，有没有？到山上啊，安静的地方，在那边静坐啊，修炼，哦，哎，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陈履安有没有听过？的儿子，大儿子，在美国都好像读到博士吧，回到台湾。他受到陈履安 的影响信了佛教、哦、信了佛教以后、哦、他突然有一天、哦、说我要当和尚、哦、要当和尚那就把自己剃光跑到万里那边万里好像有个灵泉寺啊什么寺在那边当和尚这是报纸刊的、哦、三个月就跑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哦、在做早课的时候要想要克制自己的情欲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人、啊哦、就是喝酒、色情的追逐什么样样都来的、啊、结果坐在那边、哦、他想要克制自己的情欲整个脑海里面一直反复、哦、出现他以前荒唐的那些事情一直在好像火在烧他整个人一样所以他最后放弃了他知道这条路他走不通他就还俗回到这个人间来了、哦、所以人靠着自己的意志要得胜无形的生命中的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才有办法不然的话这是枉然的所以世人虽然提供我们很多要行善、啊、要修炼、啊、克制自己的一些、方法但是那个 都是徒有、那个就外表的 功名而已在克制肉体情欲上面都是不可能的、哦、哥罗西书保罗就早就已经跟我们讲了、哦、所以一定要来依靠天上真神的能力也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真正从罪恶中得到释放感谢主我们听了今天 您弟兄他美好的见证、哦、我们知道真耶稣教会 所敬拜的主耶稣是存在的，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存在？他就是赐圣灵给你做见证。所以当你得到圣灵以后，不用在 我用口舌在那边跟你说明神 有没有神这件事情，不用了，你自己就已经摸到了，知道神确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期待在座的慕道朋友，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等一下就到前面来啊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啊来唱一首诗啊，就要来祷告，就是。